请我们打开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领受的经文，就是箴言，旧约箴言第十一章。这段的经文呢，我们看开的是十五节至到第十八到二十二节。在第十五至到第十七节，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怎样做人生的抉择，特别在十五节那处呢，是给我们几方面的提醒，如何去做人生的抉择。由第十六、十七节话，我们究竟有什么可以选择的？人生只有两条的道路可以选择的，一条就是这个恩德妇人所代表的一种给出去的人生，施予的给出去的人生。然后另外一种的人生呢，就是这个强暴的男子所代表的，只是求自己有所得着的一种利己的人生。而两条人生的道路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十七节那句话呢，仁慈的人，恩德，追求恩德的人呢，他善待自己，给出去，结果是自己有所收获，自己有所得着。而残忍的人呢，对人不好的，只是求自己得到利益的，自己不会得到利益，是扰害己身，损失的是自己。然后第十八节至二十二节，今天我们要看的呢，就是说这个的两种人生带来的后果有两方面的对比，有几方面的对比，这是我们要留意的。所以请我们是听我读第十八节至二十二节。这里说，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功格，杀二种的不实在的果效。行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恶人虽然联手，必不免受罚；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珠臂上。我们来到看第十八节，当我们选择这两条不同的道路的时候，带来什么的具体的效果？是善待自己，又或是扰害己身？这里第十八节说，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功格，杀二种的得实在的果效。恶人是指离开神的人，为自己而活的人，自私自利，一生只是争取自己利益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他虽然是营营役役，一生的经营勤劳的工作，得来的回报是什么呢？是虚假的，虚假、虚浮的，虚假的意思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杀二种的，按照神给我们的带领，我们过一个义人的生活，过一个给出去的杀二种的人呢，所得到的是实在的果效。所以这个对比是真实或者是虚假的回报。人生我们付出这么多，为了要得到回报，是吗？但有两种的回报，视乎我们选择哪种的人生。如果我们选择恶人的道路的时候，这里说我们虽然在世界上很大的拼搏，人在世界上很勤劳，赚很多钱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快乐，为了一个舒适的人生。所谓虚假的回报，就是说当你营营役役，一日呢做很多工作，终身劳苦，得到的呢不是一个快乐的生命，得到的呢不是一个舒适的生活的时候，这个是虚假的回报，是吗？为什么会有虚假的回报呢？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的物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那种真实的需要。物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真实的需要。我们人都需要满足，是吗？但研究告诉我们，我们衣食住行需要有，但衣食住行满足了之后呢，你再追求多些的时候，超过你衣食住行所需要的时候呢，不是超过越多你就越快乐，没有这样的事。研究告诉我们，可能超过越多呢，带来给你的麻烦就越大。这个不等于我们不为神呢要努力做我们的工作，又或者我们不要期盼我们找越多世界上的东西就有越大的满足，越大的快乐。 事實上不是這樣，但我們需要有足夠，就好像聖經所說的當我們是知足的時候，敬虔而知足的時候，這個就是大利，是不是？保羅說何時才知足呢？有衣有食，就是近代研究說有衣有食基本的需要我們滿足了之後呢，我們這個人就會快樂的了，增加多些物質的東西不會增加我們的快樂。什麼真正帶來給我們有快樂呢？就當我們愛神愛人的時候，我們跟神跟人的關係好的時候，這個才真正帶來給我們有那種的快樂和滿足的人生。美國一個很出名的大富翁，是石油大王來的，他名叫 Paul Getty。 Paul Getty 他81歲的時候，他女兒被人飆心腦結，然後將個女兒的孫女的一個耳仔呢寄回來給他，他很傷心很難過。但他對人怎樣說呢？他說我一生賺了這麼多的錢，但現在呢我發現錢財不能夠真正帶來給我有快樂。他說我結過5次婚，但5次的婚姻都失敗，帶來我家庭很大很大嚴重的問題。我寧願將我的身家給出去，如果有人能夠給我一段快樂的婚姻，他說我就滿足了。然後他說我原來發現人生最需要的東西是錢買不到的，錢買到很多東西，但買不到愛情，錢買不到健康，錢買不到消化的能力。81歲可能腸胃都不是那麼好了，是不是？錢買不到長壽。這個人到81歲的時候，他才發現原來呢真是財富物質的東西不能夠真正叫一個人有快樂的。他錢越多的時候，他麻煩越多，他說我家庭破碎，我家庭沒有快樂，我就因為我的錢的緣故，我的孫女被人丟心。但他感謝神呢，就是最終 他都救回他的孫女。這個讓我們很清楚地看到，真是物質的東西不能夠叫我們得到真正的快樂，唯有當我們歸向神的時候，跟神的關係好，跟人的關係好的時候，我們會有真正的快樂。在這個講台上面講過道的許智偉醫生，他都見證，在我們中間見證說，當他賺到最多錢的時候，突然間癌症臨到他身上，當他最心靈最黑暗的時候，他想起以前曾經回過教會，想起以前的牧師，打電話給這個牧師，牧師知道他的情況之後，他說我都幫你不到，現在呢我勸勉你做的就是你與神和好，與你的家人和好。當他真的這樣做的時候，漏夜這樣跪在床邊的樹與神和好，又去與他分手了的家人叫醒他們與他們和好的時候，他說他裡面的黑暗被驅除，一切都回復光明。這個是事實，人生真的要得到快樂和滿足的時候，唯有我們跟神的關係好，跟人的關係好的時候，虛假的回報就是我們賺很多錢很多物質的東西，但都不能夠滿足我們，那是虛假的回報。虛假的回報呢，有時也是因為我們有物質，但我們不懂得去享受。就好像以前我提那個在加拿大那個華僑死的時候，家徒四壁，家裡面只有四埲牆，咁人覺得佢好可憐，你抄抄下咧，佢嘅戰獄裏面咧揾到好多嘅錢，虛假嘅回報，一生佢好勤力做嘢，但所得嘅虛假嘅回報，因為佢唔識享受。你有啲咧又因為佢冇時間享受啊，太忙碌，壓力太大，冇時間享受，又冇健康享受。有啲人冇智慧享受。好像那個浪子，耶穌所說的浪子一樣，拿了爸爸很多錢，但是浪費之財，結果一個朋友都沒有，饑荒的時候一個人單獨來到捱苦，然後他想起他的爸爸，想起他的家，因為他沒有智慧去用他的之財。所以今天的研究也都告訴我們，是社會上層的人，他們有學問，他們有錢，但可惜呢，這些人呢，他們沒有時間， 去享受他们的名誉地位，他们的钱财能够给到他们的享受，他们没有时间享受，因为他们最忙。而低下阶层的人呢，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但可惜的呢，他们虽然有时间，但又不懂得怎样去享受，结果很多人呢将钱浪费在黄赌毒那处，大吃大喝，结果带来的是自己的损害。难怪传道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神赐人资财和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。在神赐给我们资财，由神使到我们可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在他劳碌中喜乐。几咁宝贵呢？是神叫我们能够在劳碌的里面得到喜乐，这个乃是神的恩赐。所罗门告诉我们，这个就是神的恩赐，不单止有，而且神给我们有能力有恩典，我们懂得有智慧地去享用。否则的时候，就好像这里所说的，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功价。但个对比是什么呢？杀二种的得实在的果效，追求恩德的建立，做一个荣耀神的人，叫人得着益处的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我们所得到的是实在的果效，但杀二种，杀种结果开花结果。你有没有留意那些树很辛苦，它结到果子出来不是为它自己，树上面结的果子是为给我们吃的，是为了别人，叫我们能够享受这些果实。所以就是为一个给出去的人，结果他得到的是自己杀二种所得的果子，是真实的，那个不是虚假的，因为他一个真正快乐的生命，一个真正满足的人生。台湾有一个女士，她的名字叫罗文雅，她学识没那么好，读完中学就没得再读上去了，结了婚，有两个小孩子，家境又不是那么好，先生因为工作呢经常都搬来搬去。在中学的时候呢，这位罗女士她读到一本的传记，是关于这个史维哲博士的 Albert Schweitzer， 我想我提过几次在这个地方，有德国的音乐家、哲学家、神学家，是世界学术界承认的，是巴克音乐的专家，风琴大师。但他这一切呢，他都不要，他学医，学完医之后呢，他走去非洲那处呢，一个很穷困落后的地方，他自己起一间的医院，很简陋的医院，一生投资他的生命在一个医院里面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当这个罗女士读到这样的传记的时候，她心里面很感动，她觉得她都应该是有人生的目标，是过一个恩德的人生，给出去的人生。所以她想想究竟自己应该怎么做呢，但自己又不是有钱帮得什么人的，但她想到一个办法，她说我可以写信给那些残疾的人，我可以写信给一些坐监的人去安慰他们，去鼓励他们。后来他加入了台湾的更生团契作为义工。他不是只是写信那么简单，他要很落力地做好这件事。所以他走去图书馆那处做一些研究，去看有些什么励志的小品文，可以是一些励志的句语呢，是写来帮助监狱里面那些有需要的囚犯。不单止这样，当他见到报纸有一个囚犯呢，他犯了什么案，做了什么坏事坐监，他去图书馆又去政府的部门那处抄资料，看看这个人的背景是怎样，他所喜欢的是什么，又他写信很贴切地去解决他的问题，帮助他，鼓励他。十年之内呢，他写过信给过超过1000的囚犯，而且这些囚犯在他身上得到很大的帮助，非常的欣赏他。其中有一个囚犯呢，寄了25个邮票给他，说你千祈每个礼拜都要寄一封信给我。可惜他寄出了第一封信之后，很快脆这个囚犯就被判死刑，不能够再寄信给他。一个年轻的犯人 写信对他怎样讲呢？他说你好像我的妈妈一样，我的犯法以后已经失去亲情，但在这个信里面我再一次常见这个关爱的滋味。不是很有钱很多钱我们才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好像罗女士呢，她身体又没有健康，她眼力不好，眼睛有问题，心脏有问题，有时她努力工作为家庭为囚犯，以致到呢筋疲力尽病了，但我相信她心灵里面很大的快乐，她得的回报就是这些真实的果效，将来在神的面前他会得到大的赏赐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功价，杀异种的得实在的果效。有几多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得到帮助呢？我们结过几多的异果呢？好，我们看第二个的对比，当我们选择不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效果是怎样呢？第十九节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恒心为义，不是说间中做下些好事，而是恒心的，是彻底的恒义。有些人很兴奋做一两件好事，啊，被人误会，被人埋怨，哎，如果不做了，那么辛苦，是吧？为什么？我们在教会侍奉又没有人欣赏，哎，我落了那么多的力量，在教会没有人欣赏我的，那我们又觉得需要放弃。在圣经这个教导我们是恒心的为义，就必得到生命，不是说不用死可以活下去这样的生命。这里所谓得的生命是活泼喜乐的平安的那种的生命，是丰盛的生命，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。当我们愿意恒心为义，当我们愿意杀异种的时候，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这种的活泼喜乐平安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怎样得到这样满有能力的生命呢？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要恒心为义，不要为义几次之后就放弃，是吗？贯彻到底的，无论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，有几多人的误会，有几多人是不明白我们，我们都继续的为神的缘故我们做下去。这样的人呢，首先我们要跟神跟人建立好的关系，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为义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之后，我们就恒切的坚持到底的追求那个圣洁的生活，为义的生活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人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对别人有帮助，对社会有贡献，对神的国度我们有追求，我们内心必定有平安，必定有喜乐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虽然有了主，仍然是很枯干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仍然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呢？我想的关键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了恒心为义。读书的时候我们说，现在要考试了，所以我暂停回教会，考试这段时间我又暂停灵修，我慢慢习惯了，考完试之后呢又疏懒了，又继续不回教会，继续不灵修。等到找到职业的时候，读完书了，哇，现在是拼搏的时候，那我迟些呢，等我建立好我事业，我才回教会，我才侍奉，我才有灵修。等到结了婚了，有儿女了，那借口又来了，现在是建立家庭的时候，所以迟些呢，等我退休之后我才回教会，我才回去侍奉。不是说退休之后侍奉不好，是吗？是当我们有青春有能力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奉献自己被神来使用？在忙碌的里面，我知道今天我们工作都很忙碌，但我经验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肯在神的面前向神求恩典和能力的时候，我们的时间分配得好的时候，我们读书很辛苦，我们继续回教会，我们继续有灵修，我相信神一定是恩待，一定是侍奉，一定是赐福的。当我们工作的压力很大，我们更需要有灵修，更需要回教会亲近神，那我们更有灵力属灵的能力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压力。当我们肯这样恒心为义的时候， 我们跟神的关系好，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，跟人的关系又是好，那我们就会有快乐，我们的生活就会舒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决定性的，我们过的是有光彩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所过的是很枯干很没味道的生活，就视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关系决定一切。就好像那个小朋友我们所讲的，你是爱妈妈，在学校我写字为妈妈，所以写得很兴奋，回到家就妈妈，这个我为你写的字，我们大人不懂这套，不懂这件事。一个女子结识了一个男子，大家谈情说爱，在恋爱热恋之中，这个男士问她，我是写小说的，你喜欢不喜欢写小说？她说我最近看一本小说，你看成怎样？那本小说真的很枯燥没味道，我越看的时候越不想看，因为写得很差。是哪个作者？是某某人，是他笔名来的。这个作者是我来的。他呢面红红，不好意思。回到去的时候呢，你抽回本书出来，本来想抌了他，抽回书出来，逐字逐句呢很细心来看。今次看就不同了，是不是？好眼瞓呢都要撑大对眼来读读，半夜读到半夜三更。越读的时候越兴奋。这是他所爱的人所写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关系决定一切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我们人生的道路是兴奋的，又或很枯燥没味道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另外一方面就是第十九节那句话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这个死亡不是说我们行一两次坏事，咁啊，神就叫我哋死，唔系咁样吓。呢度系追求一个有目标，不顾一切嘅，为要得着唔合神心意嘅东西。呢个系追求邪恶嘅人啊，必致死亡。呢个死亡同上面嘅生命一个对比，就系我哋嘅生活变成系枯燥、冇味道嘅、痛苦嘅、冇生气嘅。那种的人生危险的，一个人离开神，不按照神的原则来到过生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真的充满了危险，他生命真的痛苦没有生气的。神的原则告诉我们要节制，但我们暴饮暴食，我们怎么会有健康，我们的生命怎么不会说没有危险的。神的原则告诉我们要喜乐，喜乐就是说我们积极乐观地去看人生一切的事情。但我们常常发脾气，态度消极，这样的人生不符合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不能够有喜乐的态度。难怪我们痛苦，是吗？难怪我们没有生气。而且这样的人生是失去自由的人生。那个浪子以为离开爸爸我就有自由了，是吗？你在家不需要受家的捆绑，我有钱我有自由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捆绑不是真正的自由。这个就是由我们记得一位王超弟兄在我们报道会的书，在这书讲过见证的。他自小回教会的，家境可能不是太好的缘故，他又自小就想揾好多钱，有人生的享受。佢结果呢走上歧途啊，贩毒做黑社会的大哥头。我在佢最风光的日子里面，佢好多钱，有权势，亦都系佢最惧怕。里面一片黑暗，冇快乐的日子。到佢后来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，过啲好贫穷嘅生活都好。但里面充满了喜乐和平安，没有神一切变成黑板色的，好像 X 一代的年轻人所说的，三十岁死亡，七十岁埋葬，三十岁已经没有生气了， 咪捱到70岁先至入坟墓咧？几可惜系咪？我哋睇第三方面，我哋所选择人生嘅道路所带嚟嘅后果系点样？20至22节，20节话咧，心中乖僻嘅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心中乖僻嘅就系上面所讲嘅，这个嘅经营得虚浮公价嘅人，上面所讲嘅行这个追求邪恶嘅人咧。当一个人咧经常追求邪恶嘅时候，到一个地步咧，心中变咗乖僻啦，整个心都歪咗嘅，整个人生嘅路向都系歪嘅。心中乖僻，唔系话做一两次坏事，而系整个嘅生命嘅取向，内里生命嗰种嘅腐化，唔系一朝一夕所形成嘅，而系长久年月所累积而成，因为远离神，因为思想行为有偏差，变成一个心中乖僻嘅人。咁样嘅人咧，系耶和华所憎恶嘅。我相信喺世界上边咧，冇一样嘢比呢样嘢更加可怕，就系被神所憎恶。被人所憎恶系小事，唔使咁闭翳。被神所憎恶呢个最严重、最可怕嘅事情，我哋需要好小心，系咪？咁啊，呢度咧通常都系我哋讲到啲唔肯相信神，但系又一生寻求走歪路嘅人啊，佢哋会有咁嘅效果。神嘅震怒常喺佢嘅身上。信咗主嘅人，当神嘅话语临到我哋嘅时候，我哋懂得悔改。我哋翻到神嘅面前，所以有好多人问咧，咁啊，亵渎圣灵嘅罪，我哋基督徒会唔会犯咧？基督徒唔会犯咁嘅罪。所谓圣经耶稣所讲亵渎圣灵嘅罪，就系当圣灵为耶稣向我哋作见证，话你要信耶稣，你要信耶稣，耶稣基督系你嘅救主，圣灵常常感动你有咁嘅见证喺你嘅心中，但系你坚决地拒绝圣灵嘅见证，最终都唔肯信耶稣。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亵渎圣灵的罪，所以真正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不会犯这样的罪。但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同样的变成心中乖僻的人，因为我们坚持走离开神的道路，好像扫罗王一样，是吗？好像参孙一样。参孙几咁可惜啊！起初的时候神拣选他呢，有很大的使命给过他，但是他一次的犯罪，神给他有机会，他不回头；两次的犯罪，神给他有机会，他又不回头。一而再的犯罪，最终呢，神容许他的敌人胜过他。他后来的境况是怎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眼睛被人挖了，一生每日就是推磨。你说推磨的生活几咁枯燥冇味道，是吗？又冇咗眼睛，可怕的，可怕的。扫罗王都是这样，神一而再俾佢有机会，佢都只是懂得追杀卖位，不好好去侍奉神，为国家的缘故，结果甚至乎堕落到通灵交鬼，神唯有让佢在战场嗰处咧被杀。一个人坚决不肯归向神的时候，神的声音，微小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讲说话，我们一而再的拒绝神的声音的时候，这个效果是可怕的。神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？神不是一次两次神就给我们有严厉的刑罚，而当人坚决地拒绝神的时候，神会这样，就是因为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，爱我们越深的时候，神就变成一个呢是更大忌邪的神。圣经中文所谓忌邪呢，英文就是妒忌，神一个妒忌的神。妒忌什么？妒忌我们去犯罪咯。当一个丈夫爱一个妻子很深的时候，当他见到他的妻子移情别恋的时候，你说他里面的妒忌是几咁深啊？神是一位咁样妒忌忌邪嘅神啊！ 所以神憎恶魔鬼撒旦，憎恶魔鬼撒旦用他的方法呢试探引诱人去犯罪。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呢讲到通灵交鬼啊，就是今日我哋所谓啲风水啊，呢个占星术啊，星座等等咧，都系神所憎恶嘅事情。因为神系一位妒忌、忌邪嘅神，因为神爱我哋实在太深。当人坚决地唔肯归向神嘅时候，个后果系可怕嘅。我哋睇埋呢个第21节吓，恶人虽然联手，必不免受罚。一个神所憎恶的人，神常常给他的机会他都不悔改的时候呢，你说虽然联手的意思就是说呢，神必定的，神必定是刑罚他。今天很多人不信的也好，信的也好呢，做坏事做坏事好像没什么不好的效果，我们不要那么兴奋。这里告诉我们必定有报应，必定有回报的，神的刑罚有一天会临到，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不是后日，甚至乎可能不是今生的事情，是来生必定有审判，必定有刑罚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是可怕的事情。我们怎样逃避神的刑罚呢？怎样逃避神的审判呢？就当我们常常自省的时候，常常检讨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，当我们常常好像圣经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懂得去分辨自己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第11章教导我们守主餐之前呢，我们要懂得分辨自己，省察自己。而这个更加是每天我们需要省察自己，分辨自己，看看自己今天做了什么错事，今天犯了什么罪，而在神面前我们悔改，我们再次归向神。如果一个人肯这样常常分辨自己自省的时候，他就能够逃避神的憎恶，他能够逃避神的刑罚。但可惜在今天的时代呢，太少人懂得做这样的功夫。我们只是懂得分辨别人，懂得批评别人，是吗？懂得检讨别人，但越来越少人懂得检讨自己。因为今天的教育至少教导我们要说自己是好的嘛，要说自己是厉害的嘛，要建立自我形象，建立自尊，所以不要说自己不好，要说自己是独特的，自己是本事的，自己是好的。这样的人怎会自省的？这样的人怎会分辨自己的？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嘛，已经好了。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，是吗？这样只是带我们去一个地步，我们只是懂得分辨别人，懂得审判别人。更可怕的呢，进一步人变成审判神，变成审判神。英国的路易斯 C.S. Lewis 他写一本书，他怎样说呢？他说以前的人是去到神的面前是低下头，好像个犯人去到法官的面前，这样去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今天时代的人呢，是将个角色调转了，咁嘅人呢好似一个审判官一样呢，去到神嘅面前，而神呢喺个被告席上面。所以佢写本书呢 God in the dock， 喺被告席上面嘅神。我睇呢个都系好多时候好容易发生，系咪？我好多人觉得哇，你神啊，点解呢个世界上面有战争呢？有恐怖主义咁可怕嘅战争，神啊，如果你存在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东西呢？所以我们对神呢是看不起的，我们说这个神不是真的。神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贫穷呢？你容许这么多的疾病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？我们又在那里审判神呢？那没错，当我们在神学上面，在思想上面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谦卑，一个小孩子不识嘢去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没问题的。不是我们不可以问贫穷的问题，不可以问战争的问题，而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到神的面前？用一个小孩子不懂事去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去到神面前，好像自己是一个审判官一样，哇，世界有战争，讲什么神啊，这个神都不爱我们的。这样的态度呢，是将神放在被告席上面，我们自己以审判官的形态出现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不懂得 分辨自己，唔识得自省嘅时候，我哋都唔识得点样去同神建立关系。慢慢我哋真系将神放喺被告席上边，因为我哋好多埋怨啊，神啊，我境遇咁样，我嘅际遇咁样，你点解唔帮我呢？咁就好可惜啦。点样逃避神嘅刑罚同埋审判呢？就系当我哋常常自省嘅时候。前几日我坐的士嘅时候呢，一上车嗰个的士司机就话：啊，我睇你呢都系一个专业人士，我仔呢啱啱入咗呢个剑桥大学喎，佢将来一定搵好多钱啦，系咪呀？咁我话：啊，你讲下你嘅仔，你嘅仔咁叻，佢有咁本事，你嘅仔点样噶？啊，佢好兴奋，佢话：我个仔呢依家19岁，佢哋以最高嘅成绩入剑桥啦。咦，听到我唔系几信啦，起初唔系好信。咁佢讲女嘅时候，我话信佢喎。佢话：啊，佢仔19岁入剑桥系最高嘅成绩，啊，6科嘅 A 呢入去嘅。佢话校长话呢，呢个系永久历史嘅纪录嚟㗎啦，因为你嘅4科就足够啦，冇人考6科嘅。咁真係6科呢，咁真係永久嘅纪录係咪？佢话普林斯顿大学又收佢，而且呢佢入学嘅时候呢、這个嘅Stephen Hawking 呢係见过佢，好称赞佢。佢又懂得 Stephen Hawking 呢，又话佢係呢个黑洞嘅专家咁样。咁咁都係真嘅，唔会假嘅。咁佢讲女嘅时候呢，佢话佢个仔呢学校又专登俾以前牛顿呢所住嗰间宿舍嘅房间俾佢住。啊，我哋个仔咁威风嘅。我话点解你个仔咁叻啊？我都唔知道。所以有一日佢话我问我个仔：喂，点解你咁叻啊？佢个仔话呢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呢个系 intrinsic 嘅，爸爸唔识英文，唔系好识英文。咩叫 intrinsic 啊？个内在嘅价值啊。即系你叻，生成我咪咁叻咯。啊，呢、這个爸爸好开心啊。我仲有一个原因系咩？佢话5岁嘅时候，我开始咧每晚用1个钟头嚟到检讨下我嗰日嘅生活啊，将啲嘢咧重整，然后咧记得翻。咁第二日咧，我就识得点样过一个新嘅生活啊。去到今日我都系咁，我认为咧呢、這个系我成功嘅秘诀嚟噶。啊！我话呢个人信耶稣，佢有冇翻教会啊？我冇翻教会啊！佢妈妈系天主教嘅，有冇翻咩嘅教会我唔知吓。但无论如何咧，这个小朋友这个年轻人教导我哋一样，佢所做嘅完全符合圣经嘅。圣经就系咁教导我哋要常常自省，分辨自己。我哋识得分辨自己嘅时候，我哋识得点样每天过一个新嘅生活嚟到荣耀神。我哋嘅人生能够有成功，我们能够逃避这种犯罪的生活。有这里告诉我们、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行事完全的人不是说他没有犯罪，不是说他没有做不对的事，而是他坚决地呢要靠主的恩典来做一个好人，行义。当他有犯错的时候，他愿意立刻靠主的恩典翻翻转头。这样的人呢，圣经认为是一个行事完全的人，是神所喜悦的人。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在世界上面，他得到最宝贵的东西。有些话呢，他的后裔必得拯救。神不单止恩待义人，是一代两代，是直到千代神恩待义人的后代。这个是神所应许的。当我们是愿意过义人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所拣选的道路是一个恩德的道路，一个给出去的道路。我们没错，今天我们追求要得到很多东西，我们要得到的是为了要给出去。这个就是果实，是吗？我们要产生很多的果子，果子是为了别人的嘛，果子不是为自己的嘛。那棵树生很多果子是给我们吃的嘛。求主给我们愿意走这样的道路，神给我们越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给出去越多，神的恩典就越大。在结束的时候呢，22节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选择错误的时候，个效果真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他用一个比方讲到我们选择错误的时候，个效果是怎样。你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 如同金环戴在珠臂上。当一个人要娶妻，他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呢，选择错误，只是看到他漂亮就娶他回来，结果娶回来的时候呢，发现他里面呢是没有见识的。这样的时候呢，选择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将个金环戴在一个猪的鼻上面。金环戴在猪鼻上面，个问题在哪处呢？就是这个浪费，是吗？你会将你家里的宝石去猪栏那处，是在个猪那处绑上去，不会的嘛，个浪费来的嘛，个个都会觉得是浪费。一个人在生命里面抉择错误的道路的时候，所带来只是浪费一生，一生仍然仍然所追求的，结果不能够满足自己，到神的审判台前呢，都是一个的浪费。咁啊，呢个金环戴在猪鼻上边，佢都不被欣赏咯，系咪？你啲金银宝石冚唪放喺猪栏嗰啲猪嘅身上，会唔会有人去欣赏呢？唔会噶嘛，冇人欣赏嘛，人哋只会斥责你，斥责你咩？冇智慧咯，系咪？所以金环戴在呢个鼻哥上面，亦都系冇智慧嘅人生，浪费嘅人生，不被欣赏嘅人生，冇智慧嘅人生。而且这个金环戴在鼻上面呢，是怎样的人生呢？是没有价值的，本来那么有价值的变成没有价值的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人生怎样去做抉择，决定我们适不适合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处事为人，荣耀神，讨神的喜悦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欢喜感谢你，因为圣经的话语永远有功效。我们今天所领受的，求主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叫我们爱你的缘故，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，叫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有功效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